是指来纪念耶稣的诞生。那我们就要清楚明白，到底为什么耶稣他要诞生在这世上。他本来是神，他愿意谦卑来到这世上，来到我们的中间。这是我们圣诞，我们真正要来思想，要来明白的。所以在我们圣诞的所有的活动，所有的安排当中，假如我们没有把耶稣放进来，我们就失去了意义。相反的，在每一个活动中，当我们把耶稣带进来以后，那果效就很大的不同。今天当你出门去购物的时候，无论是你为自己买东西还是为他人买东西，假如你是带着主耶稣的爱出去，假如你是带着耶稣基督给你的恩典出去，你所买的就不一样。今天你安排在聚会里面，同样如果你把耶稣基督带入聚会的里面，你整个聚会的气氛就不一样，聚会的内容不一样，聚会的层次不一样。许多家庭都有一个习惯，到年底了就要回顾这个过去一年感恩的事情。假如在感恩的过程中，我们同样把耶稣带进来，会有很大的不同，弟兄姐妹。当然不是只有在圣诞节的期间我们才要把耶稣带入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圣诞是提醒我们，在我们一年里的每一天日子里面，在我们生命中的任何的事情上，如果我们把耶稣带进来，是很大不同。因为耶稣改变了整个世界，耶稣改变了你我，我们的生命。这是圣诞真正的意义。包括今天我们的崇拜，如果我们把耶稣带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唱诗敬拜，我们聆听主耶稣的教导，我们的祷告，包括后面我们的家事报告，都很大的不同。因为耶稣基督就在我们的中间，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就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从马可福音的第一章，我们看到耶稣基督 他的权柄超越的撒旦魔鬼，所以他一吩咐巫鬼就会出来。耶稣基督的权柄超越了疾病，他在第一章里面医治了彼得的岳母的热病，医治了许许多多带到他面前的患病的人。耶稣基督更是真理的一个源头，因为恩典和真理就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他来了，他的一个中心，他一个焦点，他的一个使命就是要传道。这是为什么在一章三十八节，当他前一天医治了许多人的病以后，第二天凌晨他去旷野祷告，祷告之后他就跟着门徒讲，我们要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圣诞的主人耶稣基督是为这传道而来的，这是今天我们在圣诞的期间我们要时时警醒，时时提醒我们的。今天我们就借着刚才袁传道替我们读出来的马可福音一章十二节，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思想今天这主题：信靠基督，赦罪之主得自由。因为在这处境里面有不同的人，有摊子，有这个四个朋友，有门徒，有文士，当然更有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首先会来看软弱而无助的罪人，然后来看赦罪且医治的基督，最后看付代价传道的使者。首先我们来思想这位软弱而无助的罪人。在第二章一到三节经文这样记载，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 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将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耶稣一出现，许多人就到他面前来。当然，到耶稣基督面前来的人，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动机。大概 当年来到耶稣面前聚集的那么多人里面，不少人也许是带着身体的疾病，盼望耶稣基督能够医治他。有些人也只是看着热闹，当然有些人是要来耶稣的面前，想要寻求这个生命之道。不管怎么样，耶稣基督就抓住各种的机会，对在他面前的人来讲道，因为他是为着这事出来的。我们记得，这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他也医病，他也赶鬼，但他更看重的是讲道。这是主耶稣基督要我们时时在我们的心里面有这么一个警醒，有这么一个提醒，这么明白的，也是今天我们圣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要明白，要认识耶稣基督，他是来到这世上成就救恩的一个赦罪之主，他也是赐给我们属灵生命的生命之主。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思想的主题是信靠基督赦罪之主，我们从罪里得到自由。两个星期以后，我将会跟大家再分享另外一主题，就领受基督生命之道的成长。主耶稣一来，很多人在他面前聚集，其中有一位摊子同样也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想要来见耶稣。我们知道摊子是非常软弱无助的，因为他的完全没有行动的一个自由，他无论到哪里都需要别人帮着他，他完全依赖那个褥子，只能躺在褥子上，到什么地方都要旁边的人带他，所以他没办法像其他人那样子听到耶稣的消息，没办法像其他人那样子来看到耶稣行神迹。他甚至连耶稣基督能够医病这消息都要依赖别人来带给他，因为他实在是非常的软弱，非常的无助。摊子他整个身体 很软弱，因为他的神经的指令没办法到达他的肢体的上面，他的肢体肉体同样是萎缩软弱无力，根本没办法行走。我们知道摊子的身体的软弱，身体的限制，完全都没有自由。但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属生命的摊贩同样是这样，当我们在最终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像摊子这样子？其实我们是完全的软弱，常常我们想做的事我们就做不出来，我们有个意念，有个思想，我们要做好，要善待我们的配偶，善待我们的孩子，善待我们身边的人，但我们的手脚，我们的口舌就是出不去，软弱无力。我们的这个身体同样 也是没办法，就像摊子一样，没办法行我们想要所行的这个事情。这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处境。今年九月份，我们国义堂有24位的弟兄，我们参加一个男人的天空。过去几周的这个聚会里面，我们都在回顾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有好的时候，有高兴开心的时候，尊贵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中也有一些挫折的时候，一些痛苦的时候。所以这个聚会在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这些男人们，我们在回顾，我们在思想，我们在面对。许多男人都面对许多的伤口，不同的伤口。或许我们有缺失我们父亲的一个伤口，或许我们有过度恋眷我们的母亲的一个伤口，或许我们有缺少朋友的孤独的伤口，我们有缺少我们的这种典范，生命典范的伤口， 我们更有许多的心灵的伤口。这些伤口有的时候使我们的生命好像处于一个瘫痪的状态下，我们在那一些痛苦，在那些伤痛当中，我们走不出来，我们走不出去，就一直停留在我们的那状况下面。这个课程给我们许多弟兄都有很大一个提醒，很大一个触动。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有一些的伤痛，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我们的状况，就像当年这个摊子一样，他知道他的状况，他知道他的需要，所以他也要来见耶稣。他是带着信心来见耶稣的，因为主耶稣说，主耶稣在二章五节，主耶记载主耶稣见他们的信心，但见到那四个朋友的信心，其实同样见到这个摊子的信心。因为我们要明白，这个摊子假如没有对耶稣医治没有信心的话，我相信他不愿意到被这四个朋友带来。因为在当年的犹太文化里面，患病特别是瘫痪这种比较严重的残疾病，在当年的文化都认为是神的罪的对罪的一个惩罚。如果他没有这种对被医治有盼望的话，他不会愿意被带到这个大庭广众的下面。他来了，我们知道，因为他有个信心，有个愿意，有一个能够被耶稣医治的一个信心。他的信心首先是从他的朋友来的，他的四个朋友把耶稣基督能够医病的这个信息带给他，他听了，他接受，他相信。这个信心也从他愿意向他的朋友们来敞开，向他四个朋友敞开，也愿意信任他的四个朋友。因为四个朋友是花了很大力气才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等会我们会看到，如果他没有信心，如果他没有信任，他不会愿意任凭他的朋友这样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能够向自己的朋友敞开，能够信任我们身边的朋友一起来到耶稣的面前，这也是这摊子的信心所在。我们男人天空里边其中有一个教导，其实同样很触动我。他里面在讲到，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因为世界上没有完全靠自己奋斗而成功的男人。弟兄们姐妹们同样一样，今天我们需要我们周围的人陪伴我们，帮助我们一起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经历也领受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同样看到摊子的蒙恩，到最后这经文的最后连结，主耶稣基督吩咐着摊子说，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摊子蒙恩见证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留意到耶稣基督给这位摊子三个命令，第一个就是起来，第二个拿你的褥子，第三回家去吧。起来是摊子借着对耶稣的信心，主耶稣基督要来医治他，所以主耶稣基督叫他起来，那人就起来。耶稣基督叫他拿起你的褥子，其实是要摊子为耶稣基督给他的医治，给他的恩典，在众人面前做一个见证。因为那褥子是这摊子的一个记号，他一个标志，以前他走到哪里都必须依靠着褥子，都必须带着褥子。今天他拿着这褥子，让众人看见原来的他是一个摊子，是一个无法行动，是一个完全软弱无助的人。今天因着耶稣的缘故，他能够行走，所以他遵守耶稣的命令，他就起来拿起他的褥子，让众人看见见证 神的恩典，见证耶稣基督医治的大能。主耶稣基督还叫他回家去。为什么回家去？回家去就是过一个重新开始，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以前在家里，他凡事都要依赖其他人的照顾，更谈不上他能够照顾他的家人。今天耶稣基督医治好了他，他可以自由的生活，他可以照顾其他人，他可以自食其力，他可以服侍他人。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状况也是这样。认识耶稣基督之前，其实我们是属灵的一个摊子。耶稣基督医治了我们，让我们得以从黑暗中走出来，进入光明的国度里面。我们要在众人在他人面前好好为耶稣做一个见证，让人看见以前的我们是怎样，今天的我们是怎样。我们也要活出一种新的生命，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职场里面，在教会的这个属灵的群体里面，我们要活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生命。今天开始的主日学，这个学期我们有一个基督徒的价值观的一个主日学班，真的很鼓励我们以前没有上过这个主日学班的弟兄姐妹能够来参加。信主以后，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生命，我们的生命其实今天是完全的不一样。虽然我们的生活处境跟以前一样，但我们今天的生命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许多的价值观都需要重新来整理。这个主日学课程会帮助我们一起来思想到底我们的人生观是怎么样，我们的自我呈现观是怎么样，我们的家庭观是怎么样，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什么是死亡，什么是群体，许多许多观念，当我们相信认识了耶稣以后，就完全的不一样。这是耶稣基督要我们活出来的这个生命。所以圣诞真实的受惠者，就是能够蒙恩得救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些人。这是今天的经句我们所读的，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见医生。耶稣基督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假如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话，无论在我们的中间现场中间，或者在网络上的福音朋友们，我盼望你从这位摊子的生命的改变，从他蒙恩的过程当中，你能够来愿意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就像摊子一样愿意来见耶稣。也许今天也是朋友介绍你来的，甚至是朋友劝你来的，这是神给你的机会。你同样能够像当年的摊子一样，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你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得到一种真正的自由，那种是生命的自由，属灵的自由。第二方面，我们来思想赦罪且医治的基督。首先我大家再次诵读第二章的第五节到第九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见王的话，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首先我们看到经文特别提到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其实主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他知道人心里的思想意念，后边文士的心理议论他都知道。所以这个摊子包括他的四个朋友，其实他们生命中他们心里的信心主耶稣基督是知道的。 但经文为什么特别指出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其实不单单在马可福音，在马太福音，在路加福音同样记载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其实主耶稣基督是要让他当年他旁边的人，其实也是让我们今天的我们来，今天的我们的每位弟兄姐妹跟朋友，我们的信心需要从我们的行为中能够反映出来。当年那四位朋友把这个摊子带到耶稣的面前，而且是历尽辛劳把他带到耶稣面前。主耶稣是在众人的面前来确认他们的信心，也是帮助今天的我们，我们的信心需要用我们的生命的表现，我们的行为的表现把它带出来。然后耶稣基督接着对这个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我相信当年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在场的人都迷惑，都不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说这句话。明明这个摊子来到耶稣面前是要耶稣医治他，可是耶稣为什么不先医治他，反而是先说你的罪赦了？这也是为什么后面文士们会有那些议论。我不知道今天你是不是这样，今天当你带着你的问题，带着你的难题，带着你的需要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你可能最想最盼望的，耶稣你马上解决我的难题。可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主耶稣没有马上解决我们的难题，为什么？这是今天经文耶稣基督要我们看到的。因为耶稣基督知道这个摊子最需要的不是身体的医治，最需要的他是要解决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先说你的罪赦了。因为在旧约的背景里边，疾病经常跟罪连接在一起，所以医治也经常跟赦罪连接在一起。我们都很熟悉在诗篇许多许多的诗篇的经文里面，在这边诗篇41篇103篇都是一样，他说耶和华求你怜恤我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许多时候疾病跟罪经常是关联在一起，得医治也要跟在神的面前得赦罪得赦免连接在一起。因为只有我们跟神的关系，生命的关系理顺了，我们才能真正得到一个真正完全的医治，得到一种真正的自由。这是耶稣基督要教导我们，要让我们明白的。身体的疾病得到医治当然要紧，当然重要，但我们跟神的生命的关系更加的重要。当然耶稣基督他也会医治这个摊子的疾病，他实际上医治了许多许多人的疾病。因为这医病跟传福音都是弥赛亚的一个记号。记得当年施洗约翰的门徒来问耶稣基督，因为他们困惑，到底主耶稣你是不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7:22-23跟他们这回应，他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是弥赛亚要做的工作。所以耶稣基督他的确他也医病，他赶鬼，但是他更重要的他是要把福音传给这世上所有的人，让每个人都领受这个赦罪的一个恩典。坐在当年坐在耶稣面前的几个文士， 他们当然心里明白，心里明白这个疾病跟罪经常关联在一起，病得医治需要跟赦罪跟恢复与神的生命关系要连在一起。他们明白这个真理，这个道理，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赦罪。可是他们心里不明白的，不能接受的，就是耶稣基督是个人。你看他们的心里的议论是，这个人耶稣基督这个人为什么能够做神，只有神能 才能做的事。这是他们的问题，这是他们的极限。所以他们心里断定耶稣是说了健忘的话。而在律法里面说健忘的人，亵渎耶和华名的人是必须要被致死的，这在利未记里面很清楚的记载。后来主耶稣基督在大祭司面前同样经历这一点。当年耶稣基督被带到大祭司的面前，大祭司问他，你是不是那位要来的基督？耶稣基督说，是。耶稣基督回答是以后，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耶稣基督是说了健忘的话，所以他们就定了他该死的罪。这些文士可以说他们是政治正确，他们的神学是对的，只有神能够赦罪，只有神能够赦免人的罪。可是他们没有真正认识神到底是怎么样的神，他们没有真正认识到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位耶稣基督就是神，神成了肉身来到人中间。他们没有真正经历到神的一种真实的一种作为。弟兄姐妹们，今天有时候我们会不会也落入这种境况？我们的神学可以非常的正确，可是我们用我们的神学，甚至是正确的神学，我们来规限神的作为，我们来限定神能做什么，神不能做什么。在2004年，有一位牧师，欧洲的一位牧师叫菲利普斯，写了一本书叫《你的神太小了》。你的神太小了，我们心中会不会自己把神归限在我们的一个框架里面，在我们的 框里面？我在不同的处境，包括在我们的一个门训组里面，我反复跟弟兄姐妹在分享，我们的信仰的基础要非常的扎实，但是我们的属灵视野要开阔一点，我们不要用我们的有限的认知甚至有限的经历来限制神只能做一些什么事，神不能做一些什么事。神是公义的，但他同时是怜悯的，他是慈爱的。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他心里知道这些文士心中的这些的议论，所以他就回应，他对他们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其实单单凭着这一点，凭着这些文士口里没有讲出心里的话，耶稣都已经知道他心里的议论，他们都已经应该明白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个耶稣基督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人，因为只有神才能知道人的心思意念。所以耶稣明白地告诉指出他们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者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者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弟兄姐妹们，你们说哪一样容易？都不容易。其实两样都只有神才能做，没有人能够叫一个摊子起来行走，没有。同样赦罪更是只有神能做。从这些文士的想法来讲，可能他们会觉得让一个人病得医治还容易一点， 因为的确有些人是 被医治的，在某些层面上，在 某个程度上，被神借着某一些人使人得医治。但是赦罪是绝对没有人能做的，只有神能做，都不容易。但是耶稣基督要让他们知道，虽然赦罪更不容易，赦罪比让一个瘫子行走更不容易，但他为了让他们明白认识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有赦罪的权柄，所以他就吩咐这个瘫子起来行走。他借着这个神迹要让他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这是耶稣基督所做的，当年所做的，也是今天要让我们看见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同样领受，要明白这一点。不少时候我都会听到信主不久的弟兄姐妹都会分享，信主以后他们经历神很多的恩典，神为他们解决很多的实际的问题，实际的困难，身体疾病得到医治，没工作找到工作，关系 破裂的关系得到恢复，很多很多的见证。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作为，我们感恩，的确是神的恩典跟作为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难题。但是我盼望提醒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神更大的恩典是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是我们跟他的生命的关系得到恢复。因为大家留意一点，在当年这个过程的处境当中，耶稣基督的赦罪在先，医治在后。也就是当年即使这个瘫子身体没有得到医治，他的罪同样得到了赦免。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或许今天我们面前的难处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我们要明白，也要确信一点，今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因着这十字架的这个主人，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他的孩子，我们跟他的生命已经恢复了这种关系，这是更大更宝贵的。刚才我分享到我们男人天空，我们都在回顾我们男人生命过程中一些的伤口，一些的伤痛，我们同样也要明白，这些伤痛只有在耶稣基督的面前，特别是在他赦罪的恩典里面，才能得到完全真正的医治，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才能走出去。圣诞的主人是耶稣基督，我们要谨记这一点。今天我们庆祝圣诞，我们安排各样的活动，包括我们来到教会，在这属灵的群体里面，我们都要牢牢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中心，生命的中心，敬拜的中心，服事的中心，就是这位能够赦罪能够医治的耶稣基督。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人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第三方面，我们来思想付代价传道的使者。当年许多人听到耶稣来了就来，在耶稣的面前聚集，甚至门前连空地都没有。当然不同的人可能带着不同的动机来到耶稣的面前，这么多人都在耶稣面前，最好的那些人的心态就是他们来到耶稣面前是要听耶稣讲道，因为当年耶稣就是在讲道，而且是认真听耶稣的讲道。可是当年这些即使是认真来听耶稣讲道的人，忽略了一件事情，他们太专注于听耶稣基督的讲道，竟然忽略了有其他人的需要。他们太专注于听耶稣基督的讲道，竟然成为了其他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一个拦阻。在上个星期四， 我们有生命小组的分享聚会， 有些同工就在里面都在分享，我们很享受在小组团契里面的一个聚会，生命的交流，生命的沟通。但有时我们就太专注于我们自己的需要，反而忽略了还有其他人外在的外边的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人的需要。这也是当年那许多的人，那众人他们所束缚的。跟这些人相比，是那四个朋友，当年他们带着这摊子来，他们寻找各样的方法要进去。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九节那边讲到说，寻不出法子才进去，就他们试了各种的方式，各种的方法都没办法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但是他们不放弃，他们甚至上了耶稣所在的房子的房顶上面，把房顶拆出一个空间，把这个摊子坠下来。在当年那个时期，犹太人的房子，很多的房子房顶是平的，房子的外面有一个楼梯可以走到房顶的上面。他们的房顶其实有一些大的帘幕 架在房子的上面，然后在帘幕之间他们铺一些用树枝啊一些这茅草，把它再加上泥土就盖在这个房顶的上面，所以使得人不用花很大的力气可以把房子开出一个洞出来。当然还是要付代价，还是要花一点力气，但还是可以把它临时拆空一个空间出来。这四个朋友为着这个摊子得到医治，虽然借着各种办法没办法从地面上进到耶稣基督面前，但他们愿意花代价花力气到屋顶，开通的屋顶，把这摊子坠下来，让这摊子能够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这是他们的一个生命，弟兄姐妹们，四个朋友跟众人的生命的一个反应对比，很大不同。今年我们有十几位弟兄姐妹参加幸福小组的一个训练，里边一句话一直在鼓励的激励着我们，没有付不出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得救，一个摊子得到医治的这个价值，这个美善，我们就愿意付出我们的一个代价。两个星期以后，我们会有十八位弟兄姐妹会受洗，他们的信主旁边有许多许多他们的朋友，许多许多神的儿女，借着各种方式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他们的受洗，他们本人当然很高兴很喜乐，我相信带他们受洗，帮助带他们信主，帮助他们认识耶稣的那些朋友同样也是非常的喜乐。就像当年那四个朋友看到这个人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得到医治，他们心中的喜乐是很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人都蒙受了神的恩典，奇异的恩典。等会信息之后我们回应诗歌要唱奇异恩典，我们已经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罪得赦免。但是我们要知道，神不单单只是要让我们自己得救，自己得到这恩典，神要借着我们的生命让更多的人同样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我们从信主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使者，就要把人与神和好的这个职分能够承担起来。这是神今天给我们的使命，这是神今天借着这四位朋友要带给我们的一种生命的榜样，带着我们的一个信息。 几年前发生在加州的一个真实的一个事情上，有位在冷库工作的一个女工，快下班了，她到冷库做最后的一个检查，准备要下班，可是没想到她进去以后，冷库的门被从外面锁上，所有的人都下班都走了，她在里面怎么喊怎么叫，外边的人根本没有人，也根本没有人听见。他在里面挣扎，苦苦挣扎了好几个小时，五个小时之后，在他濒临死亡的时候，冷库的门被打开了，是这工厂的一个保安来打开的。这个女工过后问这保安说，为什么你会来开冷库的门，这跟你的工作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保安跟他讲说，我在这工厂工作这个几十年的期间里面，每天你一上班，你早上一来就跟我问个好，你下班都会同样跟我再问个好，打个招呼。今天上午我听到你的问好问安，可是下午我一直没有看到你，我就在想可能出了什么事，所以我就在工厂里面到处来找，最后才找到这个冷库的门。弟兄姐妹们，我们每天打招呼的人，我们所认识的人里面，我们有没有留意到他们现在会不会处在某一种的处境下面，一种困境的下面，一种的需要的下面，特别是他们是不是处在需要认识耶稣这种处境下面。这个保安如果不来的话，这个女工一定会被冻死在这冷库里。今天我们如果不把一个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同样没办法得到耶稣基督给他的救恩，只能在最终沉沦。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今天这信息，能够明白、认识圣诞的这位主人耶稣基督，他是赦罪又能够医治的主，他可以帮助在最终的软弱无助的人，能够生命得到医治，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他也差遣今天的你和我，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一个愿意付代价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的一个使者。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荣耀的耶稣，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甘愿舍弃天上的荣华来到这世上，为的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们感谢你的爱，感谢你的恩典，也求你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世上能够活出你给我们的新的生命，让我们在也在这世上能够来履行你给我们的一个差遣，给我们的一个使命，引领带领更多的人来到你面前，同样跟我们一样能够因着认识你，我们得到医治，得到释放，得到自由，得到丰盛的生命。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